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南阿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天主的试探呢，多久会结束？会不会一生都是这样？我们要去了解一件事情，什么叫做试探？很多人说，哇，我被试探了，这个试探好大，你在试探我吗？我们会把这个词当成很负面的，我们会觉得好像试探是指被故意陷害还是怎么样，还是说是对你不信任来探刺你的意图等等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只有这么想的话，那我们对试探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到底试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圣经的文本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解？试探这个词是一个很简单小小的概念吗？没有。朋友们，我要告诉你，圣经当中非常多都在讲关于试探，你可以说从创世纪一直到末世录都是试探可以串起来。第一个试探什么呢？亚当厄娃伊甸园，后来呢，他们的后代开始也是试探如何去听天主的话。亚巴郎也是试探他有没有听天主的话，他有没有愿意献上他的孩子以撒格。后代呢，还有亚巴郎一生也很辛苦哦，他有没有继续怀着信德，一直到他的孩子每个都经历，比方说若瑟被卖到埃及，这也是试探哦，他被宫中的这个绝世美人诱惑，这也是他的试探哦，这也是他的试探。所以很多一直到后来，你知道这个撒乌尔，然后呢到由这个达卫到撒罗版，中间都有试探，一直到了这个呢耶稣基督，一直都是试探的，他也被魔鬼试探，然后呢慢慢慢慢慢慢的一直试探他，试探他，他持续的一直依靠天主，一直依靠天主，走到了十字架。然后呢，初级教会也是在试探当中，刀剑棍棒死亡也在试探，一直到末世录哦，还是在试探。试探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试探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要知道为什么天主会愿意有这个对我们的试探。试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考过试？我很常提这个。你如果有考试，请问一下，这个考试的考卷，它出题的目的是要把你考倒吗？不是。它的目的是要让你知道你的能力到哪里。而且呢，是要考验让你能够运用你的能力来发挥，来突破，来成长。很多当学生的都知道，没有考试的话你不会读书，没有压力。考试让你真的知道，考核让你真的知道为什么 我要尽忠职守，为什么我要锻炼能力。而且考试有很多好处啊，只要常常考试，常常考核，一个公司，一个制度容易保持好的状态。比方你是一个警察，要考核啊，那枪法怎么样，你对法条的认知怎么样，要考核啊，不然人会忘记。我是一个老师，要考核啊，我究竟还有没有教学的能力呢，这个要考核，我们都需要考核。试探就像是这样子，它是一个考验，它也是一个锻炼，更是一个我们展示自己能力跟机会的舞台。这就是圣经当中提到试探很重要的概念。我们需要一个舞台来让我们成长。你看很多人，很多选手，运动员优秀的，他也是一直在试探中成长啊。他要一直去比赛，要去不一样的考场，不一样的比赛的地方，遇到更多不一样的人来累积他的经验。他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跆拳道要这样踢，原来这边要这样子。他会知道说，啊，原来这个巧固球，他这边要这样子丢丢丢，然后，哦，原来有的人很喜欢往这边进来。 他都需要在各个考场当中去磨练。天主给我们试探也是这样子，他要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成熟，让我们看事情的眼光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全面。这是一个试探很重要很重要的意义。人没有试探真的是会很夸张哦。而且如果你仔细去了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准备好的人，试探会让你很活跃，就好像你已经每天一直在打拳，打到已经你的手都很有能力了，结果呢你听到说明天有一场比赛，有一场考试，你就会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练了很久，你赶快可以在舞台上展现了，你可以去测试你的能力多强。很多人面对试探是很积极的，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在其中可以进步。这是一个我们经常很少人提到试探的这个面向，以至于我们用很悲观的方式去看生命中的考验。我们不会去看到说天主透过考验正在给我们某种的成长跟锻炼。有人说，哦，我天主就不要给我这些，那我就这样就好了。诶，但是请问一下，我们是希望我们要耍废吗？天主给我们手，给我们脚，给我们很多的能力，给我们人缘，给我们人才，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时间，难道这个意思是要让我们躺平在那里都不努力吗？你的生命是很精彩的。你看哦，像我，我不是艺术家，我不是画家，我这只手我在画画，我握着笔，我不能画出好东西。比方说我个人写字没有很好看，我常常看到别人一写字很好看的时候，我就哦好好看哦，哇。一个画家他拿着笔在画的时候，你会说哇哦可以这样子，可是跟你一样同样是手呢，他经过锻炼，经过磨练，而且不断尝试。而且呢，你看他发挥了他的手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美。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你知道吗？天主给你头脑，天主给你手，天主给你脚，不是让他装饰的，他很重要，是你可以发挥他而发现到自己能够在一个高度上呈现出一个美丽的生命。就像是你锻炼过你的手可以画那样的画，你锻炼过呢你可以跑得很快，你锻炼过你的思绪可以非常清楚非常聪明，你锻炼过呢你唱歌可以非常的好听，你锻炼过呢你的乐器能够弹得非常好，你锻炼过呢怎么样，你遇到任何事情你都不会害怕。我们人没有锻炼的话是不会有这些成果的，就像我的手没有锻炼的话，我不会画画，我不会看到自己生命正在卓越的成长。所以我们如果一句话说，天主为什么你要给我试探呢，但是我们得马上反问自己，所以我想要躺平没事咯。可是我们会说，没有，我不想要躺平没事，我也要努力，只是我不想要这样子这么苦的努力。什么叫做这么苦的努力？我不要，但是我又要努力。这个话有点矛盾，因为哪个努力不是没有痛的呢？有在健身的人会讲这个说 no pain no gain， 有没有？你没有痛怎么成长？确实真正的努力是会痛的，这个痛不是说你真的被割到那个痛，包括精神的痛就是累，包括你整个人的这种付出一定有它的辛苦，但是你一定会成长。会像你不会游泳，一开始游当然很辛苦，当然很辛苦哦，人一埋在水中就很害怕，不知道鼻子要怎么办，吸还是吐还是什么。我真的经历了这些之后，我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我会能够掌握游泳这个技能。也是一样哦，我们的人品，谦卑，沉着，勇气，正义，和平，节制，这些如果我们不锻炼，没有经过考验，没有经过不断的练习，也不会成为精巧的专家，不会哦。为什么有的人很能节制？因为他从小事上都在锻炼呢。为什么有的人很和平？因为他从小事上在锻炼。 为什么有的人很有勇气？因为他在小事上锻炼自己的勇气，你知道了吗？小小小小的考试，也就是小小小小的考验，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大的，成为一个有勇气的人。千万不要小看考试的力量，它让你逐步的有能力成为一个有承担、有肩膀、有责任的人。很多人一结婚的时候就知道了，说哇好辛苦哦，我都不能帅帅美美的，然后我也不能照我所想的去做，我开始什么事都要想到我的先生了，然后我什么事要想到我家的孩子了，然后很多事情我就要开始担心了，别人不担心的我也要担心了，以前自己不想的我现在也要想了，变成都是这样子，好苦啊。你说我都不要好了，这个这么的哦，孩子又会生病哦，我也会生病啊，天哪啊，太太也不理我，哦呦天哪。可是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你也不会知道什么叫做扛起家事家务的责任，你不会知道身为父亲、身为母亲、身为一个神父、身为一个政治人物、身为一个老师、身为一个带着后辈成长的晚辈，你不会知道这个意义跟责任是什么。责任是苦出来的，责任感是痛出来的，真的是这样子。没有为这件事情赴汤蹈火痛苦过、试炼过，你不会感觉到有一种责任在你身上。这个责任是你在喝酒玩乐笑笑之余，你都会严肃起来的那个很认真的那个状况，因为你有责任感。这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试探来的。所以天主的计划当中不断的试探我们，是要我们从中成长。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天主给人试探，但天主会同时给人力量，天主会同时给人能力去面对这个试探。就算你的表面上你感觉说不可能，我真的是差太多了，差太多了，天主给我的就一点点，然后我面对的苦那么大，不成比例，差太多了，这怎么会是天主的助佑在我身上呢？我只能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但是呢，你不要小看天主，天主比你还厉害，我只能这么说，天主比你还厉害，他比你还知道整个局要怎么安排。你怎么知道未来你不会遇到一个转机呢？你怎么知道未来不会遇到一个恩人呢？你怎么知道未来你不会发现原来我可以办得到哦？很多人是这样子，他说我没有能力，我会怕，结果发现诶，其实我这个方面蛮有天分的嘛。有人说我上来讲话就会害怕，结果慢慢发现说其实我讲话还蛮风趣的，因为我不太认识我自己，我没给自己机会尝试过，原来我表现得不错。人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要提的就是这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不会处处都感觉到顺，可是你不要以为你的未来没有能力去突破它，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未来。讲这个公平的，如果今天你是无神论者也好，你一定会明白，我们至少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你如何能断定未来不会越来越好呢？所以天主给我们这个试探，天主给我们这些，他给我们的能力，天主有他的计划，我们可以透过祈祷来进一步了解天主要我们从中学什么。很多时候这个是很痛苦的，就像耶稣三日祈祷的痛苦，就像耶稣在旷野中魔鬼诱惑时的真正的饥饿，就像是在沙漠旷野中不断行走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不是要到福地吗？他们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一直在游走，那个过程的饥渴难耐都是真实的，那个都是真实的。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天主教的基督徒，当我们说你的考验同时天主会给你恩宠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个意思是天主都给你糖、给你蜜、给你糖果，让你好像说你就是完全不会痛、都不会难过、不会感觉到挣扎。没有，错了，你会真的感觉到痛，你会真的感觉到诱惑，你会真的感觉到苦，那些都是真的。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保留这些真的这些给你呢？我只能说，如果不是真的的话，那你怎么真的成长呢？如果眼前的考验是假的，你怎么真的能通过考验呢？懂我意思吗？如果我们说要比拳击比赛，前面拿的东西完全是散沙，那怎么会撤出，怎么会让我们进步呢？是放水的。 我们是不会成长的。所以也是一样，天主给我们这些的考验的时候，天主给我们这些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一定是我们要真正的经历这个苦。就像是你要怎么测出你能够打出这个很重磅的拳，你必须前面有一个很重很重的障碍物，你打了它，你才可以测出你的能力。如果它不真实，它不真正的比你的力量还重的话，你怎么去突破呢？我就搞不懂，前面只是一张白纸而已，那你这样子那个空气那个纸就打破了，那有什么好成长的呢？永远都没有进步。真正的进步来自真正的挑战，真正的进步来自真正眼前的那个是真正的困难。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在天主教的基督徒想法当中是一个很务实的，他们认为天主给的考验不是说说的哦，是真的哦。可是天主给我们的恩宠也是真的，为的是让我们有平安的心，而最后能够领悟到天主给我们的美好，而且看着自己在过程中的成长。弟兄姐妹朋友们，只要你稍微聚会五个朋友六个朋友，把你自己生命中的困难的事情分享出来，以及分享你是怎么度过这些痛苦的，你会发现不用有基督徒信仰，你都会讲出很棒的故事。什么我跟一个恩人聊天啊，或者是有一个恩人他帮了我什么，或者我尝试努力的什么、我让我自己转移注意力不沉沦，很多这种励志故事啊，他们都懂得在真正的困难当中去承受而去度过，而有自己的一番心得跟能力。这是没有信仰的人都能理解，那何况我们有信仰的人，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更容易理解，当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眼前看到的是真正的缺，真正的干，真正的苦的时候，这表示以后有一个更大的爱跟反省跟回忆跟美好的回首过往跟看着自己成长的心得，还有你人生独特的见解在未来等着你。这是天主要我们学的，一辈子没有试探是不会成长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天主的试探到底多久会结束，会不会一生都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比较诚实的是告诉你，一生都有试探。你孩子的时候呢，你要试探，你要跟你的同侪相处，这也是试探啊，很辛苦诶。我的个性可能很这个很安静孤独，但是我偏偏要跟一个同学在一起，在一个班级，这也是试探啊。我能不能熬过他，变成一个我会跟人往来呢？当我慢慢的交往的时候也是试探啊。到底爱是什么？到底什么叫付出爱？哦，伤痕累累，受伤百出，100个情歌唱完了还是很痛苦。哦，这个酒呢，以前都不觉得酒有什么好的，这个时候就发现酒好像蛮甜的，因为呢我的生活还比酒苦。哇，开始有这种见解。你看，也在爱情当中在试探，所以慢慢的了解，原来爱是这样子。原来我太多自私，原来我太以自己为主。你会去发现这些，当我们成为了老师，成为了父母，我们又会看到新的试探。当我们慢慢中年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成就好像就是这样子了，然后好像觉得说到底还能突破我也不知道，停在那边的时候，你可能偶尔感觉到一种孤独来袭，虽然你什么都有，但你可能感觉到有一种好像不被理解的一种空洞，说我这样子到底要多久呢？我的重心要放在哪里呢？这种也就是同样的一种试探在我们身上，也是在迎接着我们，让我们去更成熟的去成长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一个天主教的基督徒他在看试探这个字的时候，他是用一个积极跟充满祝福的意义去看这个字，这是一个无限的期待，而且盼望并且肯定天主会为我安排更好的，并给我一个成长的一个态度。所以试探不是一个说，哦，天主你赶快让它过去好了，然后呢我就没事了，因为我不想要试探。我们必须问，如果我不要试探不要成长，那我要什么呢？可能我们慢慢到大了会越来越多试探，你会发现其实永远不会离开的。你年老的时候也会有年老的试探，曾经的帅哥看不到了，曾经的美女镜子中看不到了，曾经的皮肤现在看不到了，曾经的行动自如现在没办法走了，你会开始问自己这些问题。周遭的朋友都离开了，一个一个过世了，父母不在了， 你的爱人过世了，你的孩子出了严重的问题，导致你一直郁郁，一直忧郁。在老年的时候，甚至你开始会问，死后我去哪里呢？死是什么感觉呢？我好像好怕死，因为周遭的人好像都死了。我呢？我到底要去哪里？我从小到大都灵洗，我都去教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岁数，我开始感觉到我好像有点怕死了。我好像有点感觉到我没那么坚强。如果你感觉到这样子，这是正常的，这就是你在那个阶段时候的试探，为的是你要能够穿越它，而且能够呢从中成长。一定要用这个角度去看，因为试探是天主在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更丰盛的境界。这是一个天主教基督徒看试探的事情的一个角度。你看哦，当你在年老的时候想到这些问题，但是你有一个方式，你开始去整合，你开始去发现说真正人生重要的是什么，你会发现你反而比较看得清楚人生的意思。这是一路走过来你才能理解的，没有走过来你不会理解这些的。所以苦尽甘会来，是来在这里，是来自这里。一生当中天主都会透过试探来带领我们，也同时一生当中天主都会透过恩宠来带领我们。所以你千万不要害怕，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越是感觉到真实的害怕跟真实的退缩的时候，你更是要把这个交给天主，你更是要祈祷，将自己交托给天主，看着自己呢，慢慢在天主的带领下，在天主的光照下，你会慢慢的改变，你会慢慢得到新的力量，你会新陈代谢。如果你不祈祷，那就免谈了，你不会改变，很难，很慢。你会祈祷的话，你就会慢慢改变，会得到转化，这是真的哦。所以祈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祈祷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们，你有在祈祷吗？祈祷是非常棒的事情，祈祷是非常幸福的事情，祈祷是表示你不管在什么阶段，天主都与你同在，因为你祈祷的地方，天主就会在那个地方跟你相遇，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祈祷面对试探。有人说，那这个试探太大了，我也就被杀死了，我就发生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你不要忘记了，我们人生活的就这么短，70年80年，这个里面的苦全部加起来，有比在天上享福还来得久吗？人生这么苦，但是呢，你积极的去把握这个其中，去学习爱，尽心尽力的，而且呢不离开天主，靠着天主的恩宠走到底，那最后呢，你完成了这个人生的时候，你可能很短，只有40岁，中间都经历很多的事情，可是你是如此的依靠天主，天主在来世，天主在天上给你整个报答的时候，你不是会笑出来吗？你会觉得这40年根本不算什么，你会笑出来，你一定会笑出来说，还好我曾经这40年我坚持过天主，我坚持过我要成长，我没有堕落过，我就算堕落了我还站起来过，感谢天主。你会发现这个是没办法比的，你会笑出来。你说我活到80岁都这么苦这么贫穷，我告诉你，当我们最后碰见天主的时候，你会笑出来，因为这个天上无限的喜乐跟你在地上所受尽的一切缺憾来比，你根本没办法想象，你连笑都来不及笑了。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在这短短里头过得好像都很好，都躺平，都没事，但我们不试炼，不依靠天主，不去成长，我们到最后，如果说我们这样子没有善用天主给的恩赐呢，我们没有得到天主那里的生命的话，那我们以后更惨的结局，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幸福，那我们不是会后悔吗？这个世界80年我什么都没去努力，我都没去坚持天主，我最后换得的是这样，那不是等于我会后悔吗？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现世中有限的这个痛苦呢，放到天主永恒的天堂地狱这个观点上看，你才会去了解意义， 你要知道哦，这个世间是非常短的，你也不要说什么我活很久，我活到了80岁也还好啊，80岁为宇宙又能多久呢？很多的人甚至在很小的岁数就要离开了，从来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会活多久，或一生当中只有到多久，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必须用这样的一个决心呢，去想这件事情。我们一生当中的试探，它一生都会有，有的大有的小，过了一个又有新的一个。你要知道，这是天主爱我们，愿意给我们的学习。其实圣经当中有提到这个概念，天主为他的孩子，他是会进行惩治跟锻炼的。所以我们呢，不要只有感受，我们不要只有去感受幸福的时刻，而没有感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也有里头的幸福。试探表示天主看得起我们，也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宠，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我们一定要向上，因为人生不向上就是躺平，卷在那里不发展。那不发展怎么会发现自己是画家呢？不发展怎么会发现，自己是钢琴家呢？不发展怎么会发现自己很聪明呢？你不发展怎么会发现你的人生很精彩呢？就是这么一句话。而如果你的人生完全不要试探，完全的都没有精彩的话，那这样子会比现在快乐吗？不见得，真的不见得。所以我们要放到天主的眼光去看这件事。当然了，有些没有信仰的朋友，他可能会说，可是那是因为你们相信有天堂跟地狱啊，我就不相信有天堂跟地狱啊。那没有关系，那你讲的这个什么80年过那么苦，那未来又这样，那现在还有未来还有好的，那有什么意义呢？你相信有天主，所以你觉得有天堂啊。为我来讲，没有天堂，那我这样子怎么样子期望未来呢？根本就没有啊。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如果你连天堂地狱这个完全没有的话，那我更难理解了，你生命的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你要那么在意有些痛苦你想拿掉，你想过上幸福，你想离开一些痛苦，为什么？如果今天没有天主的话，没有天堂与地狱，没有这个精神世界，没有所谓这个宇宙被创造来自造物主的旨意的话，那我们整个生命中遇到的事情，其实这是随机的啊，它只是宇宙出现的任何结果的乱数的自然呈现而已，那何必那么在乎呢？干嘛要去想说，哦，你们基督徒哦过那么多苦，你看我不当基督徒，我当一个无神论者，我反而逍遥自在，我反而没事，那我这样过得还比较好。诶，你为什么要 care 说别人的生活过得不太好啊，你生活比较好呢？不是明明好跟不好都只是一个随机的结果吗？那今天如果你遇到的是非常不好的话，不是也只是理所当然吗？那别人现在过得很不好，不是也理所当然吗？因为这只是大地万物的结果，那就没有差，不是吗？完全没有差的话，那为什么很多没有信仰的人还是希望自己过上一个幸福呢？还是希望自己活得有意义呢？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我们知道我们渴望幸福，遇到试探当中也渴望幸福，因为我们知道天主造我们本来就是让我们要过上幸福，所以我们有这个渴望是来自他，而他会带领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透过生命的试炼来找到这个幸福。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幸福的追求是有意义的，它是来自天主，它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可以走。可是如果我完全说都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天主的话，那其实我也没有说为什么一定要幸福，没有，因为这只是你想幸福那你就幸福，你不想幸福那就不想幸福，就只是这样子。那你可能说，对啊，我只是这样子啊，没有差啊，你有你的生活，有我的生活，这样就好啦。那你就要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了，为什么要正义？为什么要爱？为什么要待人好呢？你不会找到客观的答案，你不会找到一个客观的基础说为什么我们要坚持道德，不会。因为你会发现你想过好日子只是你自己赋予的意义，没有客观的意义在那边说我们应该要过好日子，我们应该要幸福，没有，在这个思考体系下是没有的。我们只能说我喜欢过得好，就只是这样，只是一个喜欢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过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呢，在那个基础下会变成 你过你的日子，我过的日子，这样子就好了。所以呢，没有人应该为彼此的日子负责，也就扩大变成没有人要为社会的幸福负责，没有人需要为后代的努力负责。我这一代过好就好了，我干嘛过好那外下一代呢？下一代发生什么事都不关我的事，我也不能够管呢、啊，不是吗？所以就变成什么呢？大家只能过着自己的，而变成没办法推行真正的社会正义、和平跟爱，也不能说你一定要守道德，你一定要爱别人，你一定不可以杀人放火，那也都会发现这些声称都找不到基础。因为当你说你绝对不能杀人放火欺负无辜的人的时候，他就会回你说，哪里有什么道德标准啊，哪里有什么善恶标准啊，没有什么神定立这些标准好不好，没有什么审判会判这些好不好，没有什么未来会看这些事情好不好，你就过你的就好，他想杀人就给他杀人，因为根本没有神，我们这是随机的产物，万物的产物而已，你只是会这样，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一种几率概率，你变成这样子，我也是一个几率概率，我变成这样子，不用太 care 什么社会正义，哪里有什么社会正义，哇，这个极端到底就会变成这样哦，就会变成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要幸福，而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道德善良的社会。而且如果一个人跟你说我想自杀，你也无法叫他不要自杀，因为他想自杀是他的事啊，你无法跟他说你要爱惜生命，没办法，因为你说你要爱惜生命，他会说你凭什么命令我呢，又没有什么客观的要遵守的道德的这个什么叫做珍惜生命是好的，我应该爱我的生命，这只是你的说法、啊、没有应该不应该，又没有立法者，谁叫我一定要应该或不应该，又没有神存在，父母都教不动我了，那何况还有谁能教得动我，神可以教得动我啦，但是神没有在啊，那谁能教得动我呢，所以我想死就可以死啊，不是吗？是，在这个逻辑底下就会变成是。所以你要知道这是很重要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哦。好，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就做一个总结哦。我们去了解到这个试探背后有这个天堂，有这个天主，有这个天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把这几个点都讲在一起呢，试着让你能够发现这个议题其实扩展得很广。如果你有朋友啊，对你这些质疑，他说哦，你们都用试探来讲，他这个太不科学了，太奇怪了的时候，你要慢慢带他去看这些事情，了解吗？非常经典，天主爱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